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正儿今天啊，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贵重和卑贱的话题，也是透过小尼小玉的故事呢，继续的来讨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心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我们如何来衡量呢？如何来判断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您的话语上长进，也能够因着敬畏您有智慧的开端，能够过一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您的慈爱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当小玉和小尼正在彼此非常的开心互相认识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叹息。他说，可悲啊，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你们真是一路货色啊，最好赶快消失，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商店里的空气都冻结了。小玉转头看着身边这一块精美的翡翠挂件，友好地说，小翠，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块玉，不过我也知道最终的价值还是要看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对吗？如果主人不在乎也不看重我们，哪怕是最贵重的物品，在主人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你还记得以前摆在我们旁边的那只金簪吗？它被主人随手送给了一个乞丐，而乞丐为了换银两又立马送出去了当铺。当铺的老板看很久没有人来买赎那只金簪，就干脆送去金匠那里重新融化，打造了别的东西。从此世间也就再也没有那只金簪了。小尼听到这个故事不由一阵难过，回应道，哇哦，太可悲了。是啊，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个喜爱我们的主人，好让我们物尽其用。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铺，老板迎上去问道，请问需要一点什么？我这里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啊，随便看随便看。年轻女孩回答道，老板，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瓶子，能够装我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老板立刻喜笑颜开地说，哎呦，你可是来对地方了，我这里有一个上好的材质的玉瓶，专门来盛放香料的，我拿给您看看啊。于是老板搬来梯子，爬上顶层的橱柜，小心翼翼拿出了小玉，递到了女孩手上。美丽的女孩一眼就爱上了小玉，捧在掌心，爱不释手。就这样，小妮还来不及与小玉道别，女孩子就出了价钱， 把玉瓶买走了。小玉看了一眼小尼，含着微笑，也含着眼泪与好友道别，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一会儿，小尼听到小翠的哭泣声，连忙问道：小翠，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小翠哽咽着回答道：
我想小玉了，她平时对我可好了，虽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嘲弄她，对她很刻薄，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以恶报恶。今天她被新主人看中了，我知道她一定有好日子过，因为从她主人的眼中，我看见了喜爱和喜悦。可是我已经在这里陈列了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任何人喜欢我，我好难过呀。
这时小尼开始安慰他说：
哦，别哭，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你会被喜爱你的主人看中的。我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就是一块无价之宝呢。
小翠听到小尼的安慰，心中更加愧疚了。她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嘲讽挖苦的小尼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给自己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尼的心里才是明镜如玉呢。一种深深的悔恨让他无地自容，但小尼的温和柔软的话又给了他无限的力量和盼望。他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薄了。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悔改其实是从心思意念的转向开始的。仅只是认识自己错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悔改，只是后悔而已。悔而不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想法错误，决定错误，方法错误，等等等等，但我们通常的态度就是悔而不改，导致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害自己和他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提摩太后书2:21的话。我们的贵重与否，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以他的心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做卑贱的事。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可以选择过圣洁有爱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世界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就是著名的大卫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祷告。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全家再一次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使我有机会回转，按照您的心意过一个贵重丰盛的人生。求主赦免我过去常做卑贱的事，不讨您的喜悦，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求主帮助我再也不做卑贱的事，能够做成您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5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犯罪以后我们通常有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第二，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该有的最好的态度又是什么？但愿今天透过我们对小玉、小翠他们的故事的回应，能够更深地体会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常常以悔改过一个贵重的人生，而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做成贵重的器皿。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的，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主，我 昨天，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来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左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火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子林。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觉得操练律法主义带给关系的就是一种极大的破碎绝望。就像我们让我们的儿女，比如说在家庭里，让我们的儿女感觉到就是我怎么做都不能够让我爸妈开心。那这种陈述其实我们发现在很多华人家庭里面都有。
是的。
成年的子女也说，我永远没有办法让我妈高兴，因为我怎么做都是不够的。那它带给这个关系里面的绝望和破碎是永久性的，就是除非对方说，哦，你不用做我都爱你，不用再做了，停止了，要不然的话呢，他就是没有一个上限，也没有一个终点。因为怎么可能靠着肉身来成全，只有靠着圣灵，只有靠着因信才能够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呢？
是的。
所以说实在的哈，本身这个背后律法主义带给人的就是一种极深的绝望。
是的。
因为律法只能够让我们知罪嘛，就是提醒我们你不够好不够好不够好。
是的。
你很糟糕你很糟糕。那我们不是不承认自己很糟糕，而是我们承认了之后 so what， 就是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关系，在子女教育婚姻里面，我们持续不断地带给别人的感受就是，对不起，你怎么做都是不满神心意也不满我的心意的，那别人就只会到一个原点，就是那我何必还做呢。
是的。
反正我怎么做都不行，那所以这个关系我就放弃了，我就停止继续做下去。但实际上人的改变是因为爱的激励，就是啊，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感受到爱接纳，然后我更朝你迈进一步，然后导致我们就像经文里面说，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嘛，我们被他 compel， 就不断不断的激励会更好更成长。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更好，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爱他，更讨他喜悦。
是的。
所以这个就带出不同的两种家庭的氛围。
是的。
一种律法主义的家庭氛围是很绝望的，它会让所有的关系陷入死局僵局，就是一方面一个人永不满足，另外一方面一个人永没有尽头的要持续不断的要去做。
是的。
所以很可悲很可怜。但我在想，有些时候像真儿刚刚分享的那句话，就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如果再这么下去，然后恩典就没有的时候，那个背后呢会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感。就像我的老大他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说其实他爱神或者是追求神的这个道路当中总伴随着一种恐惧，他很害怕受到惩罚，或者受到这个行为做不到之后的恶果是什么。那真儿在想，为什么会造成他的这种 fear， 就是这种害怕恐惧呢？不是因为他对神大而可畏产生的一种敬畏之心，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背后没有做到他就会有恶果，他就会有后果。但这个背后等着他的就是律法主义所带给他的一种恐惧感。
是的。
所以真儿觉得非常的扎心啊，就是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扎心，我们需要跟他道歉，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虽然爸爸妈妈 带给你了这种感受，因为你做不到，不够爱主，不够爱两个妹妹，或者是不够努力，不够忠心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的恶果。但这绝对不是神在吸引你，在寻求你的时候要带给你的绝望感，因为神不是这么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完全然后才寻求到他，因为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完全，是他在主动的寻求我们。
是的。
所以因为这一个我的儿子跟我分享呢，也让我真的是非常的触动，就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哈，慢慢的居然把律法主义的一个操作影响了我们孩子对神或者是对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正确的观感。
是的。
他在想，哇，我要么就是持续不断的做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要么呢就是我逃避神，因为我害怕做不到之后所带给我的那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扎心，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把律法主义融合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里面，然后让儿女们呢以为他们一定要做到什么才能够换取他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身份，然后换得一个好孩子的称谓，或者是换得在这个家里面的一席之地。那我觉得这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缺失。
是的，是的。就像刚才张耀老师所说的，这个律法主义背后的很深层的一个情绪其实是惧怕，不是敬畏，而是惧怕。我想刚才张耀老师分享了是从孩子的角度他的体会，那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去体会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去拿表现来去衡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是出于一个惧怕。这个惧怕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有的一种惧怕，就是万一孩子现在的表现是这样子，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以后会不会就成为什么？会不会就完了？就从此这就是一个
万劫不复。
对，万劫不复，就是那个 what if, what if, 万一。那这个背后的这个惧怕呢，是一种对神的一个不信任，是不认为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是安全的。这样的一种惧怕的这种心态，以至于我们去拿别人的表现来去衡量他是不是在正道上，他是不是以后会亲近神，他以后的性格，他的性情，他的品质，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这种表现他就不会再好起来了。我想这个是之所以用这些来去成为律法主义的一个最深层的一个情绪，一个情感，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问题。
哦，我非常非常的赞同，因为实际上律法主义我们会去操行的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信靠，我们对神的信实恩慈还有他的主权我们认识的不够清楚。
是的。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上撒旦的当，就是觉得说啊，你怎么可能透过信去称义呢？你如果不是因为行律法怎么可能得到神的喜悦呢？
是的。
但是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但我们信耶稣基督啥呢？信他的什么呢？岂不就是信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岂不就是信他已经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已经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是的。
如果我们信的不是这个，那我们就信错了。我们其实本身对信基督、信福音的这个内核、内涵出了很大的偏差。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婚姻家庭的生活里面的律法主义，就是 不断的在对我们身边的人说，你要够乖，你要够好，你成绩要好，你不要跟父母顶嘴，你的这个灵修生活一定要做到，每天要读三章圣经，不能少啊，少了你就完蛋了，你将来你的属灵生命就完蛋。就是刚刚子林师母就万劫不复啊，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到你就完蛋了，我们甚至可以从三岁就看到老我们就完全没有给孩子们给自己的配偶喘息的机会，其实我们也没有给我们自己喘息的机会，因为我们都在想谁没有遵守，谁没有在这个凡事该做的这些事情上遵守，我们每一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checklist， 就是我们划掉划掉这个东西遵守的，那我就有安全感了、嗯、我们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和他的信实的应许之上，所以呢导致在整个充斥律法主义的家庭里面，就是那种律法主义所带来的败坏绝望没有释放的那个恶心啊，就是一切都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有很多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听过很多父母亲说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完全的接受我们在教养他们的过程，或者是我们这个夫妻之间互动的这个过程，所有以爱之名或者是以控制的方法来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他们接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以律法主义去要求，就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没有全盘的接受，那你就不是恩待我。
是的。
所以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是的。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一周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珍儿。
我是子琳，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拜拜。
你的恩典常伴我身旁，如同晨光轻柔又明亮，在风雨中你是我盼望，恩典常伴。爱不会遗忘，走过幽谷，心不再惊慌，你的话语成为我力量，虽然前方未知又漫长，你的恩典陪我走时光。紧紧跟